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印尼民众喜爱法轮功，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5周年，2010年8月5日至7日，印尼中爪哇三宝龙地区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传统纪念活动，法轮功学员设立展位参加活动，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50岁的司机黄正道先生在学练了法轮功第3、第4套功法后，满面红光，他说：“真是太神奇了。”练功之后感觉好像休息了3、4个小时，身体感到非常轻松，疲劳感顿觉消失。48岁的工程师黄华新从东爪哇泗水来，他学练了第1套功法后感觉能量很强很热，全身轻松。黄华新说，他知道很多人也都想练功。大觉寺的职员林太太把一批又一批他的朋友们带到法轮功展位来，希望他们都能来这里了解法轮功真相，学练法轮功，改变身心。当年郑和下西洋带去中国的文化经济，繁荣了那一方社会。现在法轮大法红传西洋，把真善人带给这里的民众，把美好留给了这一方众生。
中国人照亮了爱丁堡艺术节大游行。2010年8月8日下午，英国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加了被称为世界第一大型艺术节的爱丁堡艺术节开幕大游行。据主办者统计，有超过10万观众观看了游行。苏格兰人报报道说，中国人照亮了爱丁堡艺术节大游行。法轮大法学员自2002年来每年参加爱丁堡艺术节大游行，照片中是法轮大法团队里的舞蹈表演者，他们为昨天的爱丁堡艺术节大游行增添了勃勃生机。乔是爱丁堡人，他每年都来看艺术节大游行。乔激动地对记者说，法轮功队列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太好了，他们看起来都非常的美，充满生机，非常吸引我。还有法轮功功法非常美，非常平和。安和先生带着小孙女一起来观看游行，他说，我很喜欢法轮功队伍，他们散发着一种精神的力量，非常和平，非常优雅，非常好。游行结束后，按活动主办方的安排，法轮功学员们再次为观众展示功法。平时练太极拳的理查德认真地观看后对记者说，我能感到很强的能量场，让人感到非常平静，身心都跟着平静下来，能有效地帮助净化思想。总的来说，好像疏解了来自日常生活的压力，非常好，我很享受。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海外反华势力是中共恐吓中国人的谎言。当今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败象尽显，崩溃在即。然而对这个很多人都已看透的现实，仍有部分中国人拒绝接受。其实他们中有很多人并不是真正的热爱共产党，之所以拒绝接受现实，是担心真的像共产党宣传的那样，反对共产党的力量都是受所谓的海外反华势力指使，阴谋制造动乱分裂中国，共产党一旦垮台，中国就会被海外反华势力所操控，陷入所谓的动乱之中。海外反华势力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反华？很多人都说不清楚。这个概念被中共制造出来，几十年来牢牢地植入了中国人的头脑中，让人恐惧，让人仇恨。但是又没有人真正地知道为什么要恐惧，为什么要仇恨。共产党的教科书和报刊资料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给他一个完整清楚的解释，因为共产党比谁都明白，一旦说破，他自己的老底就会曝光，他费尽心力给人民制造的恐惧和仇恨就会一扫而光。其实所谓反华势力的概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从来没有过，它是共产党当权之后刻意制造出来的，故意混淆了反共和反华两个不同概念。就是说，用反华偷换反共，把全世界对共产党这个幽灵的反对蓄意说成是对中国人民的反对，挑动民族情绪。为什么制造这个混淆、强化反华势力这个说法呢？因为共产党知道自己的政权是独裁暴政，比起全世界其他国家的自由社会是天壤之别。为了让中国人盲目维护而不倾向于自由社会，共产党就制造出反华势力的名词，然后几十年来不断地通过歪理和谎言强化这个概念。其目的就是欺骗人民，在人们心目中制造出一个中华民族和国际社会的对立，让中国人从内心自觉地不接受其他国家的自由理念，不接受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不认同全世界对共产党暴政的谴责，从而使其政权得以苟延残喘。同时，树立反华势力的概念，对共产党来说，还有着他要耍流氓、搞政治迫害的方便。就如对国内很多自发的反抗共产党暴政的行为，只要扣上有海外反华势力后台的帽子，就能让很多中国人认可共产党对他们的打压。不管共产党因此屠杀多少同胞，还都会认为情有可原。实际上，所谓反华势力的内涵，绝大多数根本就不存在，而是共产党用谎言煽动和制造出来的。例如，美国政府一次次敦促共产党改善中国人权的提案，共产党一次次作为反华提案宣传，却从不敢把提案原文公布出来让中国人看看。因为老百姓一旦看到提案原文，所谓反华提案的谎言就会不攻自破。最能挑动国人神经的是那些来自国际社会的所谓反华政治事件。可是对于这些事件，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共产党是拿来煽动情绪，却绝对不让人们去理智地分析事件背后的真正起因。因为这些事件很多都是共产党在国内的屠杀暴政，在国际上的流氓行为招致的国际社会的谴责与抵制。这些真相共产党是绝对不会让中国人知道的。比如中共在89年六四学生运动血洗天安门广场后，西方各国对共产党的经济制裁，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召来全世界的谴责，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屠杀藏族人民等践踏人权的罪行，所导致的全球对北京奥运会的抵制等等等等。 共产党都把它改头换面，颠倒黑白之后变成了所谓的反华事件。更为讽刺的是，共产党虽然一直在给人民树立海外反华势力的假想敌人，然而以中华民族保卫者自居，骗取人民的拥护，但实际上共产党自己却从来没有真正的保卫过国家和民族，而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贼。我们来看一看他在历史上的一些所作所为。共产党在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过程中，为了获取前苏联的军事支持，公然支持外蒙独立，并同斯大林签订一系列秘密协议，出卖国家的主权和东北的粮食、工业、交通和矿产资源。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后，为了权力的稳定，为了拉拢人心，称霸一方，曾经多次割让国土给周边的小国，包括巴基斯坦、缅甸、尼泊尔、北朝鲜、越南、印度等等。江泽民为了自己的权柄和个人私利的稳固，自1999年起几年的时间里，和俄罗斯等几个前苏联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卖国条约，正式承认了我国在历史上有争议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了前沙俄和前苏联强占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2008年，为了避免国际社会对奥运会的抵制，中共当局一面煽动那些爱国青年们大骂反华势力，一面却背着广大中国人民与外国签订卖国协议，给美国巨额经济援助，再次出卖国土给俄罗斯，并以搁置主权为幌子，把钓鱼台群岛拱手送给日本。截止今日，共产党出卖了中国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相当于100个台湾的面积。而这一切，共产党对中国人民采取的是全面隐瞒和恶意封锁，大多数中国人毫不知情，仍然在梦想着共产党带领中国走向富强，称霸世界。其实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已经穷途末路，可以想见共产党的卖国勾当还会继续，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尊严将会面临继续丧失的危险。然而在共产党的独裁暴政已经危及整个中华民族生存的今天，仍然有很多同胞受共产党的蒙蔽，对即将到来的共产党覆灭存在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害怕没有了共产党，中国会被所谓反华势力所乘，会陷入所谓动乱。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东欧的共产党政权纷纷倒台了，可现在还是一个和谐的东欧。前苏联的共产党倒台了，短短几年的时间，俄罗斯又重新崛起，社会主义的东德并入了西德，国家再次统一，全国一片欢腾。迄今为止，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共产党的倒台陷入战乱，也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因为共产党的倒台落入所谓霸权主义老美的手中。那么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都能实现和平的过渡，为什么单单中国会被海外反华势力搞垮呢？这只是共产党用来恐吓人民的谎言。没有了共产党，才能有公正自由的新中国。没有了共产党，才能为中华民族真正的融入世界民族大家庭扫除障碍。没有了共产党，所谓的海外反华势力也会烟消云散。最后建议朋友们静心通读一遍《九评共产党》一书，就能真正了解共产党的本质，找到中国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源，明白中华民族到底应该何去何从。
素监狱和劳教所奴工生产肮脏食品。当你走进室内酒店、饭馆就餐时，当你在超市商场购物时，看见包装精美、包得光溜圆滑的大蒜瓣、瓜子瓤，你知道这些是哪里加工的吗？这些看起来干净的东西，很可能是在省内一些监狱、劳教所、戒毒所、看守所里，由狱警强迫在押人员加工的。这里警察要创收，与一些商贩勾结，把大蒜、瓜子儿从产地便宜购进，由在押人员无偿的、日夜不停的包，然后包装，再批发到各商场、酒店、饭馆出售。这些监管场所没有任何卫生设施，就地在监室里加工。包瓜子瓤，每人每天一市斤净瓤的定额，由狱警、牢头、狱霸监工。为了赶任务，在押人员们用脚先搓揉，再用手包。有的瓜子皮牢固，得用牙嗑开，再用手包。有的皮很干硬，要先用水淋湿再包。但水是定量的，根本不够生活用，他们就用洗澡水、洗衣水淋。有些吸毒人员、刑事犯撒尿淋湿，再用脚搓，时间长了，他们的手、脚、嘴唇全都烂了，流血流脓。而做劳工是不能停的，犯人虽然很气恨，却不敢怠工，就把怨气往大蒜、瓜子上发泄，给上面吐痰、抹鼻涕，甚至把死狮子、死苍蝇混到里面浇上去。这些被关押人员里患病的很多，而且有些是传染性疾病，如肝炎、肺结核、艾滋病等。就连那些负责加工的警察都说，一想起那些大蒜、瓜子儿都恶心、发呕，更不用说吃了。被非法关押在榆中县女子劳教所及市内一些看守所里的法轮功学员，他们都是按真善忍的标准修炼的好人，不愿意做亏心事。当没有水淋湿大蒜、瓜子时，他们就只用手包，所以速度很慢。因此恶警恶人就不让他们睡觉，长时间通宵干。有的法轮功学员拒绝这种迫害，恶警就用电棍电，上抻床酷刑，甚至关禁闭或加期迫害。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我家店里发生的事。几年前，我家开了个商店，经营的商品有服装、食品、饮料等等。我们是法轮功修炼人，时刻都用真善忍作为我们的行为准则。几年来，店里发生了很多事，都证明了法轮大法好。一个冬天，天很冷，外面的积雪很厚，晚上七点半后，店里的小工去别人家借东西，看到路上有一个人躺着没人理，还挡着车道。他回来告诉我，我就和他一起把这人抬到店里，想给他喝点热水让他暖和暖和。因为店里顾客较多，我就又出去忙。过一阵，小工来告诉我，那人躺到现在姿势一点没变，人是不是死了？我脑子嗡的一下，是啊，抬他的时候觉得身体很硬啊，我过去边喊他边推他，摸摸他的心脏还在跳，又找到他身上带的工作证，顺着工作证上的信息找到了他的妻子。他妻子赶来后说，谢谢你们把他抬进屋，他有病，你们要是不管他就冻死了。 过后他还开车来看我，说那么多家店，只有你一家敢抬我，法轮功真是好，人们要都是练的话，这社会风气早就好了。还有一天，我店里来了一帮人，要了很多名贵的水果，高档的啤酒，一些果脯，本钱就得200多元。在他们吃喝唱了一个多小时后，我上楼去卫生间，一低头看见地上有一个钱包，里面有钱和身份证，从身份证上的照片看，正是楼下唱歌的那些人中领头的那个人。几分钟后下楼一看，一个人也没有了，我忙去追，见他们正在上出租车，我就喊钱钱，那领头的下车来，不好意思地说，你喊啥呀，不就是钱吗，下次给。我说我给你钱。当时车里的人都探出头来了，我拿着钱包问，这是不是你的，里面还有身份证。他半晌才说，大姐，就你是好人。之后他常来我店购物，说法轮大法的人开的店让人放心。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云南女二监的坐小凳刑罚。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使尽各种招数折磨法轮功学员，其中坐小凳是狱方最常用的迫害手段。坐小凳是云南女二监从臭名昭著的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引进的。2005年，女二监专门派人到马三家学习如何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手段，随后女二监就开始使用坐小凳子这一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折磨法轮功学员。狱警强迫法轮功学员每天坐在一个约30公分的小木方凳上，从早上6:30起床就开始坐到晚上11点。这种杀人不见血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是一种变相的酷刑，别说是70-80岁的老人，就是一个健康人都很难承受。不放弃信仰就一直这样做下去，有的法轮功学员一直做到出狱，臀部做烂了，裤子也做烂了，有的血压升高，四肢浮肿，有的甚至全身浮肿，身心备受摧残。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学校里的孩子们，昨晚上初一的女儿和我讲了一些他们学校的事。女儿告诉我，他们学校有极火品行极坏的问题学生，经常敲诈勒索低年级女生的钱和物，有些女孩子穿件好看的衣服就被他们强行要去，日用品也是，稍好一点的就被勒索走。很多住校的留守学生经常一饿一周，因为他们的生活费都被敲诈勒索了，不给就会挨打。这些留守孩子多半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学校管理不力，又害怕遭报复，也没有人敢举报。女儿说，他们一饿一周，刚开始还知道饿得肚子疼，到后来就麻木了，也没有感觉了。学校统一提供的早餐，经常是还没有抬到教室就被抢光了。有一次，几个胆子大一点的、有正义感的学生会值日生举报了几个违规的学生，结果被校方发现在一个角落里被人暴打。成绩好的学生只能够得到老师的善待，私下里在学生中却是很受气的，老师也不敢管得太多。女儿的班主任是一位年轻女教师，就曾经被自己的学生打过。女儿还说，有一次看到一个女孩躲在校园后面的花坛边跟花草讲话，因为她没有朋友，也没有倾诉的对象。女儿面目表情有些木然地讲着， 说自己也被敲诈过钱，受过欺负。最后总结说，和他们比起来，我算是非常幸运的，我还是走读生，受了欺负我可以躲回家，饿了也可以回家来，至少我还有一个温暖的地方可以去。听到这儿，我一阵阵的揪心，为这些不幸生在乱世中的孩子们，也为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社会现实。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近日发表他的观点，他说，中国大陆正在加速走向社会溃败。他认为，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动荡好比是健康的身体被别人打伤了，而溃败则是自身的组织或细胞出了严重的毛病。这位教授点到了中国社会问题的本质，也就是社会道德体系的溃败。中共几十年的洗脑运动，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彻底改写了中华民族的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中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仁政、人性缺乏最起码的了解。中国立国数千年，孔孟之道给人们设定了礼义纲纪，传统的信仰和价值观被共产党强力破坏，原有的伦理观念和社会体系被强制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心与和谐被扭曲成斗争与仇恨。由此带来的社会道德体系的全面崩溃，使整个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危机。而法轮大法提倡的真善忍，正是这浊世中一股清流。我们的世界需要真善忍。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明朝洪武元年，西元1368年，明朝大将汤和出征福建，大军从海道进兵，汤和率领的军队在海上遇到一位面目发蓝的渔翁。渔翁驾着小舟靠上了军舰，对汤和说，你只要答应不滥杀一人，我就为你指明进攻的道路。汤和当即承诺道，好。就这样，明朝军队得到了渔翁的指点，在敌人未察觉的情况下就直抵敌人的城下，迫使敌人投降。汤和在胜利后曾游览福州当地的南台大庙，他惊讶地发现，在海上见到的那位面目发蓝的渔翁，正是南台大庙殿里供奉的神灵。汤和悟道，他之所以能胜利，正是因为神灵的帮助，于是恭敬地祭祀这位神灵。从这个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位神灵帮助明军是在顺应改朝换代之天意的同时，履行保护一方生灵的责任，而并不是在参与世上不同王朝之间的征伐，也不是卷入人间的政治斗争。其实，如今法轮功学员们向人们讲清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讲清中共的邪恶本性，劝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同样也不是在人间或在政治上谋取什么，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天灭中共是天意，他们真的不愿看到曾经加入其中的人们在天灭中共时被上天淘汰。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